面对苏丹冲突缄口不言，财务状况捉襟见肘，秘书长甚至考虑卖房。即将迈入成立第75年的联合国，是否已是廉颇老矣？是否仍然保有成立之时的那份初心？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让这个国际组织继续发挥作用？针对上述问题，《是谁想让联合国消亡》一书的作者、两名法国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罗穆阿·索哈和安·塞西尔·罗贝特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请听前四文的报道。
联合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和废墟之中，寄托着各国百姓推动和平、维护人权、促进发展、支持文化教育的理想和期待。然而如今，联合国几乎每天都会因为未能实现上述期待而遭到批评。两位作者表示，对于联合国的许多指责是不公平的。
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机构希望联合国从此消失。我们并不否认联合国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但同时也希望能够公平地向读者展示这个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
每次一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就会听到有人说这是联合国的错，但一般人并不知道联合国究竟是什么，不知道是各个成员国决定了联合国的态度和走向。所以这本书也尝试阐明联合国的性质和工作方式，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有些时候一些事件的责任并不在联合国，而在成员国政府。
When actually the member state are.
那么联合国究竟是什么？
We are talking essentially about the original idea.
在1945年刚刚诞生的联合国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为了每一个人让世界的明天更加美好的理想，而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危机的也正是这种理想。
What is today in danger around the world?
The idea of a United Nations as a forum.
联合国不仅是一个国际组织，更是一份信念以及一系列的原则和价值观。创建者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平台，让国际社会走到一起，达成共识。这听起来似乎稀松平常，但要真正做到却很不容易。今天有许多强大的国家，其中包括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已经不再愿意通过联合国就任何问题取得共识，不再恪守写入联合国宪章的基本价值，已经全然忘了世界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才换来了联合国的出现。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希望能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敲响警钟。
从普世理想到信任危机，这个转变究竟是在何时，又是怎样发生的？
In 1990, everybody was happy because the Cold War was over.
在90年代，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希望，因为冷战结束了。大家都觉得，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联合国将变得更加高效，更加有影响力。1990年，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国际社会和安理会团结一致，共同要求立即停止这一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从那时起，形势每况愈下。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想法再次在政府间蔓延，宪章中要求通过和平外交手段应对冲突的要求被遗忘了。
First of all, by trying to find peaceful solution, diplomatic solution.
罗贝特强调，反对通过武力解决争端的错误观念，重回宪章精神，在今天显得至关重要。
I think we need to
我们需要认清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外交，什么是国际关系。哪怕两个国家彼此看不顺眼，也需要建立外交和国际关系。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从卢旺达到叙利亚，一段破坏的历史》。在两位作者看来，联合国的工作遭到了许多力量的破坏。
卢旺达大屠杀常常被视为联合国的一次重大失败，但我不这么认为。1994年，美国还没有从两年前在索马里发生的事件中恢复过来。 不希望联合国介入卢旺达去防止大屠杀的发生，就连要不要使用大屠杀这个词都争论了很久。只要回顾历史档案，就能清楚地看出是成员国破坏了联合国的行动。
Sabotaged what the United Nations were about to do.
Another kind of sabotage.
安理会改革迟迟无法实现，也是对联合国工作的另一种破坏。要求改革的呼声早在哈马舍尔德担任秘书长的50年代就已经有了。安理会在当时就已经无法代表世界的实际格局，更不用说今天了。
Of the world order, so imagine today.
财务问题也不能忽视，有些国家不愿意支付理应支付的会费以支持联合国的工作，这是不可接受的。
面对种种破坏和挑战，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些在现阶段较为可行的改革建议。
除非国际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否则要想彻底改革安理会恐怕很难。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秘书长的职责，授权秘书长更大的行政管理权，从而让联合国更加自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And we have also proposals about the representativity.
同时还可以通过增设非盟常驻代表等方式，增加非洲地区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在财务方面，则可以效仿欧盟的现行制度，将成员国税收的一部分作为经费来源，提高财务自主性。但联合国改革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程序问题。我们大可以对现有程序做出改变，但假如不能让每一个成员国和每一名工作人员都真正信守联合国宪章，任何改革都将是徒劳的。
If the people working in the UN don't believe the UN Charter, it won't work.
方法是有的，那么决心和意愿呢？希望联合国继续留下来发挥作用，希望联合国所代表的价值能够继续得到弘扬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吗？
Almost nobody wants to save the UN today, and it's a tragedy of our time.
如今几乎没有任何人想让联合国留存下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民主制度和多边体系正在衰退，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成了过时的东西。虽然从长远来看，人类文明整体是进步的，但进步的过程总是反反复复，进一步退两步。不幸的是，目前我们正处在退两步的阶段。我还记得在2002年，美国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在我的祖国法国，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而现在，美国显然正在准备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而抗议示威在哪里？人们的力量又在哪里？今天的人已经不像战后的一代那样关心国际事务，关心像联合国一样的多边机构了。
The new generation are not concerned by what happened in the world.
Now, I think Ronald is a bit exaggerating. The first words of the UN Charter are "We the people."
我的看法不像梭哈那么悲观。联合国宪章的开篇就是我联合国人民。今天在领导人未能真正履行职责的时候，就更需要各国的公民和民间社会挺身而出，为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高效、更能回应百姓需求的联合国而努力，发出自己的呼声，要求政府负起责任，维护世界和平和联合国所代表的价值。而且我认为今天的年轻人非常关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我们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告诉他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重振联合国和多边主义。书里列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希望青年群体能够将它们付诸实践，让世界变得更好。
钱思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